显微镜奇谈。这个嘛，嗨，总之，福建医学士说着，有点困窘似的苦笑了。在农村中学的东京同窗会上，大家谈笑风生，议论起幽灵的故事来。这样一来，大家当然会征询席上唯一的医学者福建的意见。但是他觉得，关于有没有幽灵的问题，即使从医学的角度来陈述意见，恐怕也不可能使大家从醉酒中清醒过来吧。总之，医生这种人就是成了幽灵，成了个疯子，也会发生许多讨厌的事吧。其实，我也认识一个怪人，那是在我大学里比我高三四届的一个男同学。这个名叫千早的男子，本想把基础医学作为一生的事业，可是走这条路十年二十年后，即使当上大学教授，也很难养活他众多的家属。他不得已一边当妇产科助手，一边在解剖学研究室里从事胚胎学的研究。但是从根本上说，他的热心劲头比起那些专为写学位论文而搞基础医学的助手来，是不尽相同的。千早诊查室的奇怪态度，捡最厉害的说吧，比如某政治家那时候受到内阁的推荐，刚当上赤选议员，他的女儿常来妇产科，她是全医院公认的美人，可是他诊查这位小姐的时候，慌忙的连手也没有洗，就跑到走廊对面的研究室去了。可不是吗？刚以为他在干什么。福建涨红着脸说，据他说，原来千早医学士将自己右手的手指往显微镜的底板上擦，大概这样做还嫌不够吧。他还捅到指甲间，因为指甲剪得很短，马上渗出血来，底板上也沾了一点血。他失望地拔头伏在桌面上，那些助手带点挖苦的味道，彼此议论说，这大概也同胚胎学有关系吧，没怎么理会他。可是才过一个月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千早的胚胎学这句话在医院里竟成了流行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千早终于让那位标致的小姐成了自己的恋人。不知不觉间，那些助手不是以医师同患者的关系，而是把她当作友人的未婚妻同这位小姐交谈了。但是千早一个劲地害怕热心的眼光，尽量避免任何人同她亲切交谈。使用显微镜式的侦探术遭人嫉妒可受不了啊。远处的人挖苦说，可不能笑啊，显微镜实际上是科学侦探术的好工具。比如里昂警察实验所所长埃德蒙·罗加尔博士，在显微镜下将一个男子的耳垢扩大五万倍以上来观察，发现飞溅上了印刷用油墨的星点，石板印刷使用的石粉末，以及某种药品的结晶体，就是说伪造纸币的证据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了。如果诸位的夫人也能像罗加尔博士那样使用显微镜的话，那么只和女子握握手回到家里就会立即被发现哟。再说新贵族议员的千金不一定具备品行端正的条件，新毕业生不知道千早那双可怕的眼睛，于是有一回科室对科室比赛时，比如在科室与妇产科的助手室之间进行棒球比赛，有个叫大竹的助手，他是科室对抗赛中的红人，与这位小姐都是性格开朗的人，很快就无所顾忌地亲密起来，双双去神宫球场观看联赛了。第二天早晨，他经过走廊的时候，千早把他叫住说，大竹，这四五天你没有做过诊查吧？是啊，今天也没有诊查过患者吧？现在刚上班，十点以前要做山田教授组织的教材，你能不能帮下忙呢？大竹按他所说，一走进研究室，他就用尖锐的目光盯住大竹的手，说，你的指甲有点长， 在制作标本之前，先剪剪指甲吧。于是，在大竹去旁边标本室的功夫，千早把大竹的指甲屑捡起来，将指甲垢蹭到底板上，放在显微镜下观察。大竹回来时，他忽然一把抓住大竹的肩膀，说：“你昨晚同女子在一起啊？你干嘛？真愚蠢！”大竹说着，旋即跑出了研究室。千早那副冤魂般的面孔，不禁令人毛骨悚然。大竹不应该跑出来，后来大竹自己也这么说了。这天，这位小姐也来治疗了。傍晚，勤杂人员忽然打开了解剖学研究室的门。只见千早的右手从手指到掌心的皮肤都剥开了，血滴落下来，这只血肉模糊的手握住小型手术刀，扎入左手的指甲间。勤杂人员默默地逃了出来。于是，当我们大伙跑来的时候，千早已经将左手的指甲盖整个掀掉，正在切削手指上的肉。手指见骨头的血淋淋的右手里握着手术刀，而且小姐就躺倒在他面前。他的脖子上有无数道千早用指甲抓过的伤痕。还有一点，连我们这些医生也感到害怕，就是他旁边有架显微镜。显然，千早已把自己的指甲垢涂在底板上了。小姐脖子上的肉被切成碎片，带着血，这些血肉虽然脱离了她的躯体，但在显微镜下却看得见她还活着，还在抽动呢。此外，还看见小姐平日爱用的白粉。千早试图亲手销毁这些显微镜下的证据，才主动切削自己的手指的。直至她发疯，还顾着显微镜下的证据，这是平日摆弄显微镜的男子的哀伤。他把那么大的证据，躺倒在那里的小姐的躯体，忘得一干二净。唉，简直是，被害者的血渗入犯人的汗腺细胞，据说怎么洗也洗不干净。福建说着，环视了一圈在场的同学。所以，我也模仿诸位，说说解剖学的教室里，用剥掉皮露出血肉的手，切削血淋淋的手指的幽灵就要出来了。是年轻的大竹和小姐吗？什么？那个吗？大竹头天晚上肯定同女人过夜了。不过，好像是另一个女人，是大竹自己的恋人呢。